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你既然是不知道啊，不能够怀疑。所以在这个性相菩萨呢，在判教来讲啊，性是性位，也就是原教的实性位。原教的实性位啊，仅仅是断见思烦恼，就是出三界，也就是啊这个五品弟子位之后第一个断烦恼的位置。那么如果比较起来呢，就是等于别教的这个十住十恒十归相三贤位还没有进入圣位，也等于通教的这个第三地啊，乃至于到第七地。通教的第七地啊，一半地啊是断见思烦恼的，等于藏教的四果乌罗汉，四果乌罗汉呢也是断见思烦恼的。当然就是讲断烦恼相齐呀，但是断法不一样，因为他就是在原教的这个信位呀，已经是圆成正信，圆满常住，他接近于见法性，再走一步啊。就到原教初住位，原教初住位啊是断无明，那么就是八相成道成佛的位置。所以原教初住啊跟这个别教初地啊都是成佛的位置。藏教通教不能成佛，因为藏教最高的佛位是断见思烦恼，通教最高的位置也仅仅断见思烦恼。别教呢三贤位不能成佛，到初地就可以八相成道了。所以我们华严经里讲啊，初发心是变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物，清净妙法身湛然应一切，就是指的原教初住的位置跟别教初地的位置。这个就是发大心，我们要发心呢就要发原教初住的心跟别教初地的心，断无明的位置，就是初发心。我们最初发心很重要，所以在天台的十法成称十乘观法里讲啊，真正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菩提就是佛道嘛。你不要发自私自利的心，不要发名利的心，那么要发度众生的心，要发自己用功的心。成佛的心是双管齐下的自利利他的，不要说啊我发菩提心了，我光去度别人了，把自己忘了，不是这样子。那么也就是说把你自己也排列到众生这一数里边，你度众生啊连带把你自己也度了，就等于我们讲经一样，讲给别人听啊不贪嗔痴啊，你自己最好也不要贪嗔痴，否则的话你讲出来脸会红。也就是说是自利利他菩提心，所以是真正发心呢、啊、真正发心是发菩提心。如果在小乘罗汉呢、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要逃避现实啊，要往生西方啊，这个到那里寿命长了，那不是菩提心。老实讲，根据《无量寿经》这个三种府来讲啊，你还去不了呢。要发菩提心才能到极乐世界去，要注意啊。《无量寿经》里讲，要到极乐世界去，要有修三种府，一个要孝顺父母，恭敬师长，没有不孝顺父母的可以去。第二个要三规五戒，受三规守五戒，第三个要发菩提心，这三个条件，这是到极乐世界三个条件，这是在无量这个观无量寿经里边呢，是这样子讲的。 所以在佛教里边呢，发菩提心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原教初住、别教初地，都是发菩提心的位置。以前可能不是，你比如断见思烦恼，什么叫见呢？就是我见。什么叫思呢？思想不正，见解不正，就是有贪嗔痴，思想就不正。那么如果你把贪嗔痴的思想矫正过来了，把这个知见矫正过来了，这就见思烦恼。那么在原教实信的位置，这叫铁轮王位。这四种轮王，铁轮王、这个铜轮王、银轮王、金轮王啊，这个四种轮王都分这个信住横向啊。那么铁轮王位置仅仅是断见思烦恼，断见思烦恼，那就是与别教的十住十横十回向啊，也是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不包裹成佛的菩提心。各位要知道，断烦恼啊，如果你要是发心发的正了，前边的烦恼啊一笔勾。你最初我就断无明了，一发菩提心就断无明了，无明就是无所明了了，你所知障一断了，那前边那个烦恼障自然会没有，就等于横朝三界一样。你比如我们一个小一个竹筒，一节一节的竹筒，那么你要是竖朝三界呢啊，一个筒子在竹筒里边呢刻一层又一层，刻一层又一层，很辛苦的把这个竹筒刻出来，经过很多的时间，横朝三界。那么这个筒子啊，在这个竹筒里边横着往外一刻，自有一层。那么发菩提心也就是横朝三界，如果不是发菩提心的竖朝啊，那就三大我生世界了。横朝呢就是一念相应啊就成佛。注意这个发菩提心跟这个不是发菩提心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力啊差的很多。所以信相菩萨，信相信实相，叫做信相菩萨。如果你没有断无明啊，你不了解实相的道理。什么叫做实相呢？实相就是真实相，实相就是诸法之极为之实相，那就是世间法到了极点了，那是实相。佛法研究到了极点呢，也是实相。注意，只有一个法，没有两个法啊！我们听经的人不要搞错了，说你是世间法，我是佛法，不是这样。只有一个法，或者把它放成一法两头还可以讲，说这头是世间法，那头是佛法，绝不是两个啊。那么这个世间法跟佛法是一贯的，一个法。说这个佛法呀，不能够离开世间。佛法离开世间就没有法，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把它要知道，说信相菩萨，相就是实相。什么叫做实相呢？就是没有生死相，没有涅槃相，没有相对的东西来困扰我们。我们现在都有相对的东西来困扰，就说是没有生死，没有涅槃，而不否定生死，不否定涅槃，这实相。但是信相呢，那就是在实信位进入初住的实相位。说它大也可以，说它小也可以，说它小把它退到实信位，仅仅断见思烦恼；说它大的可以进入初住位，断无明烦恼。所以呀、他没有进入初住位。所以在经里边讲，信相菩萨的位置很难定， 它可以往前进啊，它本位是实性位，往前迈一步就是原教初住，原教初住它就有成佛的资格。所以这个性相菩萨他就怀疑，怀疑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累生累劫以来啊，修这么多的功德，仅仅活80岁啊，太小了吧，有这么一个怀疑。所以下文呢，这个窝楚佛等啊，就说这个四种比喻，你用凡夫的心呢、啊、来度量圣人的境界，越想越远。所以佛经里讲啊，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你把凡夫的情指断了，那就成功了。另外没有一套圣人的了解，就是因为我们是凡夫，用凡夫的心来衡量圣人的境界达不到的，就等你这个用小人之心呢来度君子之福啊，那永远是也达不到的。寿量，量就是数量，寿就是寿命。我想我们寿命都有一定的分量，就是多大年岁寿量。那么根据佛法来讲呢，三身的佛寿，三身佛寿的量不同。我们先研究应身，应身呢就是水中的月亮，就是我们的影子，我们的影子叫做应身，应化身。应身跟化身又不同，化身是现五道，现六道，它可以变化鬼呀，变化这个神呢，变化仙。应身就不是，应身就现佛像。那么它这个，因为它不能变，它这个应身是根据空中的月亮来的。空中的月亮比如化身，月亮的光明比如报身，水里边的月亮就比如应身。那它这个影子呢，是空中月亮的影子，不能变。变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化身。化身呢，就可以随你的习性嗜好，它现一种的这个身相来度你。你比如观音菩萨啊，千手千眼啊，甚至于这个33种观音，观音有33种之多，有拿如意的啊，有拿这个花瓶的，有拿这个羊脂的啊，拿很多不同，那是化身。应身它仅仅现它本来的面目，在你心里边相应。应身呢有2种的受量，一个是有限量的，一个是无限量的。你比如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呢，是无量寿，是应身的无量寿。所以他那个无量寿啊，不是无量的无量，还是有量的无量，不过寿命长一点。因为他老也不死的话，观音菩萨没有办法来这个接替他的这个佛位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灭度之后，观音菩萨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佛位，观音菩萨一灭度之后嘛，大势至菩萨接他的佛位。根据这些道理来讲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还是有量的无量，不是无量的无量。应身就是影子有时候也会没有，如果日正当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影子就没有了，身无彻影。日正当中可能就正到法身的位置了，就没有这个影子。这个影子不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应身呢，寿命长一点是可以，无量有量。所以这个应身呢，大部分呢都是这个以道德的命根。你比如释迦牟尼佛，我们佛教 佛教的教主啊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银城的，而且他是国王的太子，放弃国王不做，家里边有三个太太都不要，有三个儿子也放弃了。释迦牟尼佛有三个太太，三个儿子啊。那么如果他不出家呢，他就应该是国王了，印度的这个国王。他是银城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学佛的话呀，要先学做人。人成即佛成，如果你做人都不会啊，成佛还差一大截。要先学做人，我想做人也不出于仁义礼智信，你把佛教讲五戒就是讲仁义礼智信，也不出于忠孝仁爱信义和谐，也不出于孝顺父母恭敬师长，也不出于天心人心啊佛心，这三个心呢都要贯通到一起。如果这三个心不贯到一起啊，世界大乱了。好像我在前面讲过了啊，人心一乱呢，鬼神先乱，因为你跟你这个星辰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星辰啊，佛光铸造本命元辰嘛，本命元辰就是我们的星位，你这个星位是善良的呀，你这个人心跟天上的这个天星天心应该是贯通，那么你一歪了他也歪了，你想你人心一歪，天心这一歪，那还不乱，所以鬼神就乱了，鬼神就乱了，世界就没办法有和平的现象，你杀我我杀你，你这个害我我害你，那不是人心，人心就走了样了。人心天心呢是白心，不是黑心，白的，在颜色来讲是白心，白心是洁白的，洁白是善良的，所以这个硬化身呢，它这个受量啊，说这个量与无量这个原则，第二个是报身，报身就是果报身，果报身呢、啊，就是我们用智慧跟境界相应，也就是合盖相成，这是报身。我们修行啊，要用智慧，用智慧啊来，对人也好，对事也好，对物也好，应该是思者生存。注意这句话，你要用智慧跟一切的这个事物啊都应该啊相应。你比如说我们住旅馆吧，哎呀我这个习惯呢，一换了床我就不会睡觉了，不能睡觉了，我一换了衣服我好像心里就难过了啊，这个饭我怎么能吃啊，我怎么能坐公车呀，我应该坐小包车嘛、啊、我这种房子小房我怎么住，我住了洋楼住惯了嘛，走楼梯不行，我也坐电梯，那这个就不相应，不相应你就苦恼了，就是你要用智慧适应，所以是大丈夫能伸能屈的意思，明天给你做皇帝照样上台，做了皇帝做不好下台了叫你讨饭了，或者扫地出门了给你个碗给你筷子，你照样去讨饭。你比如说我们出家的时候，哎呀哪里有个庙啊，请你升座呀，进山呢，你会吗？进山怎么进？一进去就要开始说法，见着一个像就要说法，见着一个像就要说法，你起码这个说法也会。这些个事情啊，就说是智慧与这个所接触的境界相应，不外行。因为中华的文化呀，就是这么回事。文化 那么里边的这个种子，然后再适应各个不同的一种的形象，这就是文化的分歧。当然是这个形象很多了，有外国的形象，有各个民族的形象了，说民族文化也有种种的不同了。所以报身呢，就是用智慧，你要用智慧与这个所有的人际的关系、事与物的关系都应该敏和，叫做合盖相成，一个合一个盖，不要大小，不要大小。那么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修行啊，智慧之心来观所观之境，所观之境，所观的境是随着选随着观，没有固定的叫你观什么。你把我们看见这个喇叭筒啊，也是无常的，过些个段时间就坏了，是空的，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无论看着花也好，看着房子也好，看着这种境界，不知道什么境界现在你面前，或者顺境界，或者逆境界，有的时间哎呀，说我这个在位的时候车水马龙啊，过年过节送礼的特别多呀，这刚刚一下台呀，门可罗桥，谁都不来了，唉声叹气的，那就不是智慧的境界了。智慧的境界，人际的关系就是这么一套啊。那么就说是，人有取有舍，有他取有他舍，他要取必须舍。就像我们说，你要想求功德，那你就要布施，就要舍。没有说是这个光往里收啊，不往外放，但是取舍自如啊，随缘随分，不是很这个牵强的取舍。报身呢，那么就得到果报。如果你要能够随缘随分取舍，随心所欲，你得到的结果是不错的。那么所以这个报身呢，色大智慧也大，所以法常佛也常啊，这个应该是光的意思。应身呢是明的意思，色大，我的这个智慧也大，我的你有多大的境界，我这个智慧都能够适应，都能够应付。色大就是境界大，我们有时候看见境界场面一大了的啊，就上不了台了。境界大，我的心也大，我的心里边的随你境界放大，法常佛也常，一切法是常住的，那么你这个佛性呢也是常住的，这个就是应该金光明的光的意思。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应身呢，就是明的意思，光明的明的意思。我们在谈的这个化身的受量，化身呢以不迁不变为受，不动为受。说常乐我净啊，满法界，而法界并没有膨胀。所以在楞严经里讲啊，虚空并不膨胀。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在虚空里边生生灭灭的，虚空没有受影响，这是化身的境界。化身跟虚空一样，所以是这个化身的受量呢没有边际，那就是金的意思。金呢可以随你打成一个什么形象都可以，打个金佛也可以，打个金首饰也可以，打个金马桶盖也可以。就我家里有钱嘛，我那个马桶盖弄一个金字打啊。但是我们要住相啊，你不能 你不能对着马桶盖来拜哟。虽然是金子打的，不错，我这尊佛也是金子打的，哎，你就拜金佛呀。哎，我这个马桶盖也是金子做的，那你就不给拜了。注意，这个相与性就是这么差别。我们现在就见相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拜金佛绝不拜金马桶盖，都是一块金子吗？都是这个形象啊，这个东西就是金，就是金光明的金，法的那体，以到处为身。我所以形象我没有拜的，我要了解金佛的金跟这个马桶盖的这个金是一金不二金，都是一个金。我的心跟畜生的心一心无二心，当然我们是不能去拜畜生了，是不是？起码你要了解我是跟你平等的，一个心，就等于这个金子可以造种种的样，种种的这个形象一样。所以这个受量品呢，我们也先了解化身的受它的量，造身的受它的量，应身的受它的量也不同。而是王舍城中有菩萨摩诃萨明月镜像，王舍城在前面讲过了啊，那么一千个王啊被这个斑鸠王给抢到山上去了，后来把他们放掉了不肯回来，大家在这个一个城里边大家修行了，叫王舍城。有一个菩萨的名字叫做信相，我想信相就是信家之相，就是实信位，实信位的形象叫做信相。大梵这个佛菩萨的名字没有什么好讲，尤其天台宗啊讲经，佛的名字不讲，菩萨的名字也不讲，那么讲来讲去就是我们每个人名字也没什么好讲，都是选好听的说。一般我们在座的哪一个名字不好听呢？绝不会叫阿猫阿狗，除了小时候不知道，在乡下说小狗子啊，这个小猫是啊，小老鼠的，这龙生龙啊，凤生凤啊，这个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你是龟儿子啊。我想我们名字都不会叫这种名字，都是好听的。佛菩萨也是这样，佛菩萨的名字不是进就是后，都是在这个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像大宋经这里面卖了有一种这个成佛图啊，我买了一张，我们小时候就玩过，那就是天台宗的这个所有的位置它都挂在图上了，撵看你到哪一个位置，升到哪个位置，升到哪个路口。说这个信相菩萨，我刚才讲的在相似位呢它是实信位，如果要到了分正位呢它应该是出度位，出度位。所以说在这个他所发起的这个疑问呢，在经里边讲了，也是大乘四现，就等于《法华经》最初弥勒菩萨不认识这些个人，弥勒菩萨怎么会不认识？弥勒菩萨马上成佛了嘛，来了这么多菩萨他们没有见过，过去替我们请问的，所以说镜像菩萨呢也是大乘四现，难以判断他终究是什么位置。不过在这信相两个字呢，是信位取于实相，已成供养过去无量亿挪优他百千诸佛。在每一个佛经里边呢都强调要供养很多的佛，它的数字相当多了，无量挪由他百千，这个数都是大的数字。
要供养谁？
这个供养呢，我再重复一遍，不是用钱供养，用法也可以供养。财师法师，财法二师等无差别
供养，或者我用心供养，
我对你
上香，他喊上香，这个上香是引理师喊心界。